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呢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在您的一期视频当中啊，看到您讲甲状腺，这个甲状腺很奇怪哦，有的人会亢进，有的人会低下，有的人会长结节，有的人甚至会长癌，有的人会长我们小的时候常说的那种大脖子病，平时大家也看不到摸不着这个甲状腺，它但是对人体好像还有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想请您讲一讲啊，今天在节目上这个甲状腺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一些什么作用，为什么人会得这些甲状腺的问题，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上的一些方法。
甲状腺它是身体上面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啊。甲状腺它长的样子就像一个甲这个字儿啊，中国字这个甲乙丙丁那个甲，所以称之为甲状腺。那么这个甲状腺呢，它的后头还有四颗腺体，称之为副甲状腺，也是甲状腺跟副甲状腺啊，它们这两个呢都是内分泌的。内分泌什么意思呢？内分泌就是说它的分泌物啊不是直接进到目的地，而是经过血液来进入目的地，也就是它分泌的东西呢都是经过血液走的，所以特别把这种器官都称之为内分泌，就是说它分泌出来以后不直接到达那个目的地，而是经过血液把它送到目的地，我们称之为目的器官，叫 target organ 啊，例如它要到我们的这个肌肉系统、血液系统等等这些地方，那它都是经过血液才过去的。甲状腺呢，它是管的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代谢。那甲状腺后头还有一个副甲状腺呢，那个是管身体所有的这个钙啊 calcium 的这种分配，或者说是钙的平衡。那这样子这两个腺体啊都在同一个位置上，但是它的功能是完全的不一样。可是呢当甲状腺一旦肿起来了以后，有的人就说不好看，硬要去把它开刀。好，你把它开刀拿掉了的时候呢，很可能连副甲状一起拿掉，结果呢甲状腺的功能没有了，副甲状腺的功能也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身体上非常多的，包括了代谢，包括了钙离子的这种平衡状态全部都被打乱了，这一下子身体的病就很麻烦。
胡医师，这里面哈想插问一下，过去好像就是说得点什么毛病，比如说扁桃体发炎了就把扁桃体摘掉了，甲状腺有问题了也摘掉了，这个医疗的一种策略是怎么样，就您的了解他们是怎么样一个逻辑，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后果挺严重，但是好像在主流医学上就一直这样沿袭做了很多年，好像也是
主流医学不一定是正确医学嘛，是这样子简简单单的理啊就是说主流不一定是对，这个大家都投票投一个人某一个人，但也不一定完全是对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那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主流医学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东西一旦长了瘤长了肿，那还得了，这个东西会造成身体很多的困扰啊，那干脆把它割了也就算了。其实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吗，割掉了你那个内分泌就没有了。例如我讲甲状腺的这个内分泌是管着全身的代谢的，你把它割掉，那好，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代谢失调，代谢紊乱，那这不是很糟糕吗？我还记得我在读，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工作环境呢是个研究院，那个研究院里面呢有一位同事，他就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太过亢进，结果呢他就去把它割掉了。而我们那个我做研究的工作呢是做的是药理学啊，神经精神药理学的这个研究， 那他自己也知道这东西割掉了以后可能对身体很不好，可是呢没办法，就是限于当时的医学观念，就硬把它割掉。好了，从他割掉那一天开始，人就变得懒懒的了，因为他的代谢发生问题了，所以人就变得懒懒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才不过30岁左右啊，就胖起来了。胖还不要紧，假如一个人胖也不一定不好，对不对？胖胖壮壮的也是很好。他是胖了以后呢，看到他的肌肉啊，就几乎完全不见了，只剩下了肥油。然后呢，人变懒了呢，就是说脑袋也不大愿意想了，工作也这个什么，就是懒懒的不想去做了。那这样子的话，一看到这个人，你都会觉得，我这他还怎么做研究工作呀？你看看，
太可惜了。
哎，是，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什么东西你去把它割掉，并不一定对的。刚才讲的这是甲状腺把它割掉，那身上其他的东西，哪个不好了就割掉哪个。你看现在说肾脏有一颗不好了，还好还有另外一颗。你要知道，你一个坏了，另外一个也一定也跟着不好，所以你割掉一个怎么行呢？好，可是呢，我们现在的医学上面的问题常常就说割吧，割掉了，割掉了以后会发生很多的是不同的这个状况，那怎么办哈？当然这个割掉我先不谈，先再还是回到甲状腺来。甲状腺它管代谢，尤其它管的什么代谢呢？管的是身体上水分的这个平均分配在细胞里头。那假如说你的甲状腺给这个割了以后呢，你就容易水分代谢发生问题，于是身体觉得第一重重的，第二水肿。假如发生这些现象，那么这个人呢连爬个楼梯都爬不动了，你说多不发生不好。那我常常就在想，那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中医学上也有很多的方法去消除这一些个症状。那中医并不知道什么叫甲状腺，中医并不知道什么叫副甲状腺，中医并不知道什么叫肾上腺素等等这些东西。可是古时候的人却因为你的症状的表现，那么他就用对症的方式来辨这个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于是呢也能够把这个病情给治好。
好了，这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听的了，中医到底是怎么样来应对甲状腺的。对，那胡医师可不可以请您先讲一讲，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是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办法，是不是？
这个是这样的啊，根据不同的症状，所以我还是一直强调什么根据不同的症状。什么意思呢？我并不在甲状腺的这个问题，而是甲状腺出现的表现的那个症状。例如甲状腺表现的症状常常都是人啊，这个心情会比较低落，或者是变得很紧张，心跳变快了，变乱了。好，假如说我现在我就讲这三个症状，一个是觉得很心情很低落，那是精神上的问题，我们就从精神来治疗。觉得很亢奋，精神上的问题是代谢上的问题，我就从亢奋的这个精神上的问题跟代谢上的问题来治疗。假如觉得这人很这个什么，就是说心脏跳动乱七八糟，那我们就要从心脏来治疗，而根本就不管这个甲状腺了，我只管那些个症状。那他假如有综合性的症状，我就根据他的不同状况呢来改善他的那些个不同症状，他的病也会好。例如这个有甲状腺一开始出现的就是精神的啊，就是说假如说是这个甲状腺亢奋的话啊，精神上就会亢奋。精神上亢奋的时候呢，心脏就跳得快了，而且呢人讲话也变得快了，然后呢整个人就处在兴奋的状态。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利用例如加味逍遥散啦，或者是这个天王补心丹啦，或者是炙甘草汤啊等等来治疗它。意思就是说你根据你的不同的症状来治疗， 你心跳乱了，我用天王补心丹跟炙甘草汤来选择。假如你的精神上面比较来的紧张、兴奋、快，这个节奏快，那这个我用的是加味逍遥散啊之类的来治疗。假如你现在发现到你的脖子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好像，喉头啊，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例如说感觉到有块像类似痰。或者说像我刚刚吃了一块肉，而这个肉啊噎在那个噎在喉头没下去那个状况，那我们称它叫做梅核气，我就用梅核气的方式来治疗，就不管怎么样都是根据它的症情来治，而不是根据它的甲状腺来治，结果呢甲状腺也都可以很快的平复。
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啊，那具体针对不同的问题怎么样来应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会议室，等休息过后呢请您继续给大家讲解。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给听众朋友打开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各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请胡医师跟大家讲一讲甲状腺啊，胡医师，像甲状腺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长结节了，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感觉上好像是这个人心情有一点不通畅啊，是不是郁结了才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产生这个问题？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状况的发生呢？
你刚刚已经都把答案全部给我们了啊，就是郁结了。从郁结就是人呢忧郁呀，然后呢觉得什么事情都看不开了啊。你知道古时候的人得这个甲状腺结节或长成甲状腺肿，或者称之为梅核气这种病情呢，多半都在中年妇女啊。中年妇女呢，因为大部分那个时候呢，已经嫁人了，而在那个大的家庭里头呢，上面有公公婆婆，然后自己家里还有爸爸妈妈，可能呢，她想要回去照顾爸爸妈妈呢，这边公公婆婆也生病，是也身体不好，那他不得不这个蜡烛两头烧，还要回去照顾自己爸爸妈妈呢，这边的公公婆婆也得要照顾。除了这以外，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呢，也有这种所谓的干干哥哥的，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弟媳妇儿对自己不好了，有的时候那个某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了。好，于是呢，整个身体啊，就处在那一种紧张压力之下，他就很他的这个郁气呀、啊、就没办法去发出，没办法去跟这个人讲，跟那个人讲，尤其是娘家离得也可能很远，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电话等等可以跟他打个电话说，哎，我现在不太舒服了，怎么办怎么办，都没办法。好了，于是整个的郁结到心里头都不能抒发开来。于是呢，这个时候容易得所谓的痰气，或者叫做梅核气。梅核气呢，就是什么样子？就是心中郁结，然后呢，在喉头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类似吞的肉，叫做咽中如有炙挛，炙就是烧的意思，烧烤的一块肉啊，吃到了喉头。然后在喉头这个地方烫了一下子，或者就根本就是里头就一块肉噎在那个地方了，那结果呢就吞也吞不进去，吐也吐不出，那这个状况称之为梅核气。于是呢，古时候的医生啊就说，这种精神上的问题我们要从精神来治疗，除了精神以外呢，还有就是因为它像痰，所以要从痰来治疗，因此呢就从痰和精神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可能就因此而去掉了。当他在这个时候还不赶紧的治的话，他就开始肿大了，肿大了以后就造成心脏的跳动乱了，代谢紊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会根据不同的症状 来使用不同的药物，这就是古时候的治疗方法。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类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跟古时候一样的治法，用这种精神上的治疗、痰的方法治疗，结果呢也都能够治好。万一治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其他的办法了。那么我呢，
好，胡医师，对，在您讲其他办法之前哈，因为我们有好几位听众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我们先接一下啊。林先生，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胡医师您好，我想请问你啊，假如被诊测出已经是钙化了，甲状腺钙化，就是完全钙化现象，这样子医生说一定要手术才能够完成这个里边的清除功能，所以假如钙化了到底要不要手术，这个就是我的问题，谢谢你，请你回答。
好，这个我们还是在讲甲状腺，那就简单了，等于说我们自己在这个我还是就等于接着刚才所说的回来啊，不管你钙化也好，肿瘤也好，什么都是一样，我们只看症状啊。你钙化了，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变化呢？好，假如说是心脏觉得跳动乱了，那这样子我们就有类似像炙甘草汤啦、天王补心丹啦之类的来治疗这一个乱。假如说你是在这里有个咽中如有痔挛的这种梅核气的话，那我们就从梅核气来治疗，例如半夏厚朴汤之类的来治疗。假如实在肿得一塌糊涂了，那现在还有一个叫做散肿溃坚汤啊、玉壶丸啊之类的这些个方子来治疗，这其实都不是大问题啊。那我就根据不同的状况来治。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发现的简单的一个治疗方法。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吃鱼啊或吃肉骨头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碎的骨头或者鱼刺都会卡在我们的喉头，对不对？好，卡在这个地方的那个状况呢，当时的状况就有点像梅核气，所以呢我们也还是一样用半夏厚朴汤，可是古时候的处方里头竟然也有一些药物啊，可以在这个地方把那个鱼刺，卡在喉头的鱼刺或卡在喉头的肉骨头都可以把它消融掉。那么我们利用这些方法来消融，例如有一个药物叫做威灵仙啊，威灵仙呢，我们买它个5钱到1两啊，我用砂糖还有这个醋啊一起来煮，就加点水来煮，煮一煮，煮好了这个水呢，然后拿那个水呀、啊，慢慢的喝，让它经过这个脖子的时间很长，经过那个病灶点，就是那个梅核气产生的地方，让它经过的时间很长，结果呢这个病情也可以治好。我在临床上真的就看到有一些人啊，因为吃我这样子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处方，吃了多久呢，吃了2个月就完全消掉，已经像拳头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也可以消掉。由此可见，中医古时候的一些处方呢，他们不一定非得要去开刀等等，而是根据不同的状况来治疗的时候可以治好。
好，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们在休息之前，广告休息之前呢，我们再接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请听众朋友先说一下自己的问题。线上的曹女士，请您讲您的问题。
我主要是我2-3年前呢，我就一见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我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就以后呢我就每一年都要去回去复查，做这个超声波的复查，医生说很稳定，就是没什么事这样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影响这样呢。但是呢听很多人听，就我就想着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甲状腺结节，是不是不能吃这个海带呀、紫菜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不能吃？另外呢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就这样请问胡医师。
好的， 感谢您的提问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也想先请林女士讲完自己的问题，我们再做广告休息。林女士你好，请问您现在能讲话吗？
一般来讲，我常常在节目上听到胡医师说，就是要先补脾胃，还有就是说要补肾。我就是想问一下胡医师，要怎么样子补脾胃，要怎么样子补肾？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吗？
第一个问题还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主题哈。我说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是不是？但是呢，他主题我们马上还是讲主题。现在比较重要的，他问的是不是不能够吃海菜类啊，就是海带啊、海藻啊、紫菜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他说能不能够是不是能吃，这个都是看你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呢，一个是叫 T3， 一个叫 T4， 一个叫 TSH 啊，这三个数字啊， T3 T4 是甲状腺素，那个 TSH 呢是脑下垂体的一个 hormone， 叫做甲状腺刺激素。甲状腺刺激素呢会因为 T3 T4 的高低而调整它的数值，例如说 T3 T4 比较来的高的话呢，那 TSH 就一定会减少。假如说甲状腺这个腺刺激素 TSH 高的话呢，那个T3 T4 也会高，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比例分配来决定要不要能不能吃海菜类。中医古时候治这个甲状腺肿的药方呢，也常常都是含有海藻、昆布之类的。凭什么？也就是说，古时候的人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他并不在那个点的数字的高低，也不在那个 T3、T4 的数字高低，而是根据你的症状。所以刚才讲过的一个方子叫做散肿溃坚汤，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用来治疗甲状腺的药呢，它里头就有这些。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药还有特别的方法来吃，所以很多人搞不清的就是这个散肿溃坚汤它的吃药的方法。古时候的书上怎么写的呢？他说喝一小口，然后躺着，让这个药呢慢慢的进入这个身体。什么意思？就是经过这个病灶点，时间越长越好。就跟我刚才讲的吃那个威灵仙用砂糖醋煮的那个喝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让那个药啊进入那个病灶点，时间越长那么效果就越好。好了，所以能不能吃海带？不是不能吃，是能吃。而海带呢，反而引了其他的散肿溃坚的药物去到那一个病灶，让那个病灶更快的消除。那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呢？有，所有的甲状腺的病啊，要特别注意，生菜不要吃。我们现在在西方这个生活呢，很多人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吃生菜。那个salad 好像很好吃，好像可以减肥，好像可以怎么样，所以大家都一直吃这个东西，非常糟糕，吃的多了就不好。我还记得50年前我在读内分泌学的时候，那个当时的 textbook 里头都跟你讲这个生菜里头含有一个叫做 gas， 叫做这个goitrogen 啊 ，goitrogen 就是让甲状腺肿的一种因素，一种因子。这个因素呢，到现在还没有分离出来，也就是不容易找到它的分子是什么，所以呢，你也没办法去把它给弄掉，因此。你就不吃这个生菜才好。可是现在的人， 我所看到的现在的医生读了内分泌学，可能他们现在的 textbook 呢已经都不再说这个东西了。其实 textbook 里头能够说的东西大概就是行之久远的时间也是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因此呢，我还是劝大家不要吃生菜。好，第二个问题讲的这个是补脾胃跟补肾的方法。这个我们以前啊提到过一些个方法，例如补脾胃有四君子汤啊、六君子汤啊之类的，补肾呢有六味地黄丸啦、左归丸、右归丸啦、等等这些药方子。所以呢，这个我们以后假如说再有机会，我们还会再说。我就是告诉你大概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处方呢，就是补脾跟肾一起补的，有一个像是环少丹啊、打老儿丸啊之类的啊。这个我只能够先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吧。
回到咱们的主题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还蛮让大家觉得惊讶的，因为很多现在的营养学认为生菜啊、蔬菜生着吃啊会保留它的营养啊，如何如何。那么针对甲状腺的问题，是各种不同的问题都最好别吃生菜，还是说只是某一种症状最好不要吃生菜？
的确是都不要吃才是对最好。我讲一个非常严肃的例子，就讲我自己啊，大概在28、29年将近30年前，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吃素。吃素你知道要在外头选吃的东西就不容易了，除非自己家里做。我那个时候没有在自己家里做啊，有一段时间因为太太也不在台也不在这也不在家不在台湾啊，那她当时呢已经在美国啊还是什么地方。那我自己在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随便吃啊，吃这个那吃素的话呢更难找到比较好的这个治的方法。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他请我去吃饭，他到了一个很大的大饭店，那个大饭店呢他这个吃buffet啊，就是那他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肉的，都是鱼啊肉啊什么，我只看到一个生菜是素的。于是呢生菜弄了一大把，都忘记了自己以前读到的这个教科书里头所讲的这些东西。好了，于是这个生菜就那一天啊吃大把大把的青菜之后，你知道吗，过两三天发生问题了。第一个身体发冷了，第二个就是喉头这个地方觉得就有点像没和气这个状况了，然后呢讲话速度快了，心脏跳动快了，这一下子马上惊醒我了。哎，这个症状怎么有点像甲状腺的症状啊。好，于是跑去检验院，我说哎你帮我抽个血我看一看。结果一看到检验报告，我说惨了，这个是甲状腺，真的是甲状腺肿、甲状腺发炎的这种问题。当然了，我们自己当医生的当然就自己开点药吃，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药就只是根据我的症状，一个逍遥散啦、啊、还有这个半夏厚朴汤啦、等等这些药方子啊，很快的就把我这个病情就压下去了，差不多2个星期就全部好了。可是现在你要是到医院去看的话，很可能下个礼拜再来检查吧，好，再下个礼拜来看看一看这个结果吧，看完结果以后再下个礼拜我们考虑一下怎么给你开药啊。好，一拖1个月2个月下去，结果呢这个病情就越来越坏，越来越肿，情况啊就越来越不好。那这个就是现在的医学上面会有的问题。
好的，胡医师还相当了解美国这边的情况。因为时间咱们已经到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快的问题，如果针对甲状腺没有问题的人，在吃生菜这一点上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在吃生菜这个地方，你假如说真的实在很馋想吃，那你就吃一点点，绝对不可以像我刚才讲的大把大把吃，那你就很麻烦。
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继续发问，请胡医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那今天感谢参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胡医师给大家的解答。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